谈到宝钗永远是黛玉的另外一面，宝钗永远用最理性的方法处理她自己的生活，她永远希望这个生活不要被爱，所以她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状况，就是如果林黛玉的角落有苍苔有烛影，宝钗的世界是一个蛮大方的客厅，我们不会在大客厅里面发生刚才黛玉的心事的孤独跟流露，他们是不同的个性的啊，不同的个性。宝钗一定把苔都扫掉的，她一定希望她的住的地方阳光每天都亮丽的不得了，那么这是不同的个性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宝钗这天很不快乐，因为前一天晚上她骂了她哥哥薛蟠，她觉得都是你看惹的，现在宝玉被挨打。可是注意一下，宝钗所有的反应都非常的务实，因为薛家是到人家贾家来做客的，他们从南方进京没有地方住，就住在贾家。那么结果这个薛蟠不懂事，在外面闹闹了一塌糊涂，就传闻出去说是薛蟠跟宝玉一起喜欢一个反串唱戏的男孩子蒋玉菡，所以就惹得宝玉被痛打了一顿。所以宝钗就觉得你住在人家家惹出这个事情来，这是不对的事情，所以他就有点责备他哥哥，你老是惹这种事情。那薛蟠这个人喝了酒然后又不学无术，他就很生气，他就讲粗话，就骂这个宝钗，骂妹妹。那么这个粗话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，他就说我知道你偷偷爱上了宝玉，你就为他说话，他一挨打你就骂我这样。那过去的女孩子讲这个话是不得了的，因为可以跳井的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就我们今天你讲我才 不在乎呢。可是过去的女孩子没有出嫁，然后你被人家指责说你偷偷爱上了某某人，她就觉得简直丢脸死了。其实这个其实是 过去的一个道德指责，所以宝钗就哭了一个晚上。那么一大早她就过来看妈妈，因为妈妈也难过，妈妈也觉得儿子不成才就难过，所以她又觉得她自己难过也就罢了，他要过来赶过来安慰妈妈。好，你注意一下，所有的反应都是宝钗，他跟黛玉不一样，黛玉就是他自己完全在一个孤独的状况，可是宝钗觉得我在最悲哀的时候我还是要把事情处理好啊，就是他是另外一种个性，就是其实宝钗从政非常好，就他永远不情绪的，就是事情就是一步一步做然后把它做好啊。那薛宝钗就来至家中啊，就是注意他是住在大观园的，住在恒芜院。这个时候他回到家里来看妈妈，薛宝钗来至家中，只见母亲正自梳头啊，早上起来正在梳头，一见他来了就说你大清早跑来做什么啊，就可见他起得很早，妈妈还在梳头呢他就已经赶到了啊，就是有点担心妈妈是不快乐，我瞧瞧妈妈身上好不好。好，注意宝钗的反应都是觉得昨天晚上妈妈一定没有睡好，因为儿子闹事了这样。那知道他又过来闹了没有，这个他就是薛蟠。你看到这个妹妹跟妈妈讲话的时候没有讲名字，就他，大家都知道是谁，就是那个蛮麻烦的这个薛蟠。一面说一面就在他母亲旁边坐了，由不得哭僵起来。就是宝钗很少哭，可宝钗哭的时候就觉得生活没有像他想的这么顺利的时候他就哭了，就觉得怎么家里出来一个这样的不懂事的哥哥，也不读书，整天惹事闹事情，动不动就打死人，动不动就如何如何这样。那薛姨妈看她一哭自己撑不住也就哭了一场，一面又劝她，我的儿你别委屈了，那你等我处分那个孽障。好，我们看到妈妈骂儿子最重的话就是孽障，我怎么会生下这样的一个儿子出来啊？处分那个孽障，你要有个好歹，我指望哪一个来。好，这是薛姨妈特别跟宝钗讲的，因为觉得儿子不成才，这个家几乎现在靠宝钗在撑着，那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指望哪一个。好，所以这里面特别加重了宝钗的压力跟责任感，就是必须负担起这个家里面的一个责任出来。那薛蟠，好，下面大家看到我好几次为薛蟠辩护啊，那高雄反应一直很温和，那台北有人跟我讲你为什么那么为薛蟠辩护，我一直觉得薛蟠其实不是一个坏人，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，他在成长的过程里爸爸死掉了，妈妈非常的宠他，所以他其实只是大辣辣的一个男孩子。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太容易在我们的社会里找到薛蟠这样的角色，就是家里宠他，那么他变成无法无天，家里又有钱，所以他在这样的成长过程里面，十五岁我们看到他前面喜欢了那个香菱， 她就硬生生把香菱已经定亲的那个男朋友给打死掉了。那可是她糊里糊涂的。那么我们觉得薛蟠本身并没有心机啊，他有一点大拉拉的，然后粗里粗气的，那么没有读几本书的那样的一个男孩子。那么下面你就可以看到薛蟠的动作，就薛蟠这一天他也觉得不安了，因为前一天晚上得罪了妹妹，然后又跟妈妈闹事，然后拿起那个门板说我要把宝玉打死之类的。那么他就觉得自己前一天晚上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可是你知道这个人又拉不下脸来，也不晓得怎么样去道歉的。所以一个社会里面有时候发生事情，是因为整个的习惯当中觉得道歉是丢脸的。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宝钗哭了，妈妈哭了，所以在门外面你感觉到薛蟠已经绕了很久了，好几次想进来道歉，他找不到一个机会进来道歉。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薛蟠心里面的自责比谁都厉害，真正的道德是引发自责感的，并不是一直去骂他去处罚他的啊，就是我们讲道德并不等同于法律，道德是一个自己内在的自责感。所以薛蟠在外面绕来绕去，听到妈妈跟这个妹妹说你要有个好歹，我指望哪一个，那这很惨对不对？你是一个儿子，你听到妈妈在跟妹妹讲说你要有个好歹，我指望哪一个，那意思说这个儿子根本不能指望了。所以薛蟠在外面听了当然难过的要死，薛蟠听到以后就连忙跑进来，就跟着宝钗左一个一右一个一说，好妹妹饶恕我这次吧。好，你可以看到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你看到这个画面你不忍心再责备他。好，我还是要提醒15岁的一个男孩子，如果跑来说老师我做错了，我怎么会去处罚他？因为你觉得教育里面有一个部分其实是引发他自己的自觉。所以薛蟠其实有非常可爱的部分，就是他不是没有自觉的。那么这一段特别写到的是薛蟠的自觉，就是我们总觉得薛蟠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男孩子，可这一段很清楚他在妈妈妹妹面前他在自觉，他有一个不安，他也有一种忏悔。虽然啊，不要忘记隔几回以后他又乱来了，可是人性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人性哪里有自觉以后马上就全部都好了啊？我觉得人性本来是每一分每一秒的自我检查，所以他不是那么单纯的。可是不要忘记说，我们常常说你看他讲过以后他隔几天又乱做事了以后，我们就认为他不可能自觉，也就再也不给人性机会了。就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，我们觉得对人永远的人性的等待，你等待他人性自觉的发生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一段是 我总觉得教育部应该拿来做教案的，因为这里面有真正教育的意义，就是薛蟠难得的一次自觉，然后宝钗非常的看重，宝钗非常看重这一次的自觉，可是妈妈还是觉得不太相信。那当然你会觉得说到底哪一个对，这不是对错的问题，而是说你要不要相信人性是有一个机会的。好，他就一直磕头啊，这个作揖啊，然后好妹妹你饶恕我这次啊，原来是我昨天吃了酒，我昨天喝了酒回来晚了，那路上撞磕着了，啊，撞磕说我碰到鬼了，我怎么会这么糊里糊涂讲了这种难听的话，路上撞磕着了，那回到家里还没醒过来，我也不知道胡说了什么。有没有发现薛蟠说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胡说了什么，大家相信吗？他其实都记得对不对，可是那个人性的自觉让他不敢面对，就说你怎么讲了这么难听的话，你怎么会对自己妹妹说我知道你偷偷爱上了宝玉如何如何，他现在有一点不安了，所以他就说我不知道我昨天胡说了什么。所以你注意一下人性的了解，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在面前说哎呀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昨天胡说了什么，时候他就是不安了。那懂得人性以后下面的沟通就比较容易啊，不知胡说了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怨不得你生气。好，宝钗原是掩面哭的，本来在哭，听如此说由不得又好笑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宝钗的反应就觉得事情是有可以转机的，他永远觉得做错了就做错了，可是现在听到哥哥这样讲他就笑了。好，就是他其实非常务实的个性，他永远不去追究前面的问题，说你昨天讲什么话你对不起我，他可以大闹一场对不对，可他不是，他说他就笑起来了啊，然后就低头向地上呸了一口说你不用做这些相声。